位听众晚上好，很开心呢，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周末的晚上了，那又是我们智慧人生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以一起跟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呢，再继续探讨我们的人生问题。达义法师您好。
王先生你好，各位听众好。
那今天呢已经是刚刚呢过完我们的元宵节了，也作为中国人呢必须呢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就是开始要认认真真的工作咯。
对啊，所以特别是每逢到正月份的时候，春节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对
啊，过去的所有一切的烦恼啊痛苦啊不好的东西全部让它过去的。
对，我们说的要把烦恼痛苦的东西留给2010年，留给苦年了，把快乐的乐观的好的东西留，就是带到兔年去了。
对啊，对新的一年呢要的新的期待。要佛教里面讲说要发愿啊，或者叫喜愿，就在这一生当中呢要一个很好的安排规划，要计划我们新的一年的人生啊，希望说在这一年里面呢，在学业方面呢，在工作方面呢，在事业方面呢，我们想要做一生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说人生呢要有一个计划。
对，
有了计划呢，无论你进入这个青年啊壮年或者是老年，你都会啊很踏实。
当然呢计划呢有短期计划跟 长期计划之分了。那么 我是觉得每一年的年头的时候呢，我会都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那到年底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完成这个目标的。
对啊，现在这个我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呢，这一年的这个春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好的也是一个开始，不好也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始。那么好的开始呢就有好的一个计划。
对，那好的开始已经是成功的一半咯。
对，是。
那今天呢有一个问题呢想跟法师去探讨一下呢，那作为我这一类呢算是80后的人呢，尤其像我呢，我还是一个独生子女啊，很多的东西呢跟上一代呢，特别是跟我妈妈爸爸那一代呢是不一样的。作为我们独生子女呢，我们看待的东西不一样，那衍生出来呢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大家都会觉得像我这一代的人比较自私，比较自立，比较自大，真的是三个字了，而且的话不会为人家着想了。当然呢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也并不是说只是存在于我自己之中的，还有很多呢是存在呢普遍的一些青年人之中的。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并不是不单说是像我这一代对待我们的父母，或者是说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希望得到人家的认同，比较自我的一种方式。像我了，我自己相对来说我觉得我很强势的，我自己的想法我会觉得我是对的时候呢，我希望别人也认为我是对，认同我是对的。但是呢通常这样子的时候呢都会很痛苦，因为别人未必一定会认同啊，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不可能每个人都认同。我其实呢很想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请教一下达义法师，怎么样子来开解一下，开导一下我们这些年轻人呢？
好的，你刚才提的这个主题我也很感兴趣啊，因为80年代以后的这个青年人呢，确实是跟这个60年代的人啊是不一样的。
对对，因为可能是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不一样吧，因为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可能不要说是祖国也好或者加拿大也好了，大家这个经济就是飞速发展的时候呢，作为父母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呢留给自己的子女。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呢，像我们这一代都没有受过多少苦啊，没有就是真真正正明白当中的意义的时候呢，都会让人家感觉很娇生惯养，很任性哦。
对啊，所以你刚才讲到说是在你们80年代以后的这些人呢自私啊自大啊，其实这样我觉得呢，其实您并没有错，只不过这个社会这个家庭这个环境造成你们自私自大。所以佛教里面的什么样的环境就造就了什么样的人啊，因为你们这一代人呢都很幸福。
对，
因为中国大陆呢实行这个优生优育嘛，
对，计划生育，只有一个孩子大家就肯定都当宝贝一样。
对，你们都是好像跟小皇帝一样，大家都那个父母的就把你们捧得高高的希望说你们能够健康成长，能够过得快乐的生活。 因为我相信在你父母这一辈呢，可能受到不少的苦，
对，
特别是在中国那种大环境里面，每个人在那个时候呢都是受苦的，
嗯，
那么每个人都希望他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
对，像我妈妈都是这样说，觉得我以前受苦，我不希望到你这一代的话还是跟我一样过着苦日子。
对对，那么他因为太爱你们了，那么有时候呢，
嗯，
就会失去一种良好的教育，
嗯，
啊，爱得过度了以后呢，变成你们就很自大，
对
呀，啊，
对
对
对，
就觉得天下是我最大，啊，对呀，啊，连父母我比父母还要大，我 要什么父母就要给我什么，啊，还变成自私，
嗯，
因为你自大以后，自然而然就会自私，自私自利。
对，
但是你刚才讲了一点，我觉得啊，值得探讨。你说，哎，自立，这一点也是很好的，因为一般来讲的独生子女都依赖性比较大，有父母从小到大都在帮助他，啊，都在帮他成长，什么东西都帮他弄得好好的，
嗯，
啊，生活好像自己不用自立。但是你说这个自立，这个很不容易的，就是你八十年代以后的小孩子能够自立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多。啊，所以呢，我觉得像你，虽然呢你有自大，而且自大自私这两者是不好的，
对，
但是能够自立，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呢，像我们这种因为我是国内长大的一个小孩子了，那我家呢肯定就只有一个我一个孩子。有时候呢，我觉得独生子女呢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家里面所有人都是围着你转的，都是就是大家把你捧到手心里面。但是不好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寂寞的一个孩子，因为只有一个人，你的童年或者你所有的东西是没有人跟你去分享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很多很多事情呢就必须是你自己去解决，因为毕竟爸爸妈妈不可能说是所有东西都懂你在想什么，我们还存在一个代沟的关系嘛。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个人能够自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能够自立，那么就是说你对生活呢有一个安排，有一个目标，
嗯，
同时呢也有一种责任。因为这样助力了，你就知道说，哦，我现在决定的好的坏的我要负责。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如果说能够助力，那么对你就能够设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观，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呢，
嗯，
你都会瞻前顾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鼓励的，
嗯，
一个人要有自立自强。
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不要太骄傲，但是呢要有志气，这个志气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样这叫志气呢，就是你能够自立，那么就有这个志气。
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来说，我最大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我老想我自己的想法得到别人的认同。但是就像别人，当然这个也不是说只有我个人的一个缺点了，很多人都一样的。比如说我跟达义法师您的话，您的想法很想让我去认同，但是我偏偏我就觉得，我就是不认同你啊。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沮丧，因为我自己就会，我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你们不认同我呢？然后我会千方百计的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去，比如说求证这件事情是我对了，就是变得很任性了，都会这样子。结果呢，就是变成像我的父母，我一定要他去认同的时候，或者我身边的朋友，很容易就会吵架收场，因为老会为了这个去吵架。当然，是不是从更深的一个层次去探讨呢？就是说，我是想把它改变成为像我的脑袋一样，他来认同我呢？
其实我就觉得呢，一个人不要老是叫人家来认同你，
嗯嗯，
因为每一个人他们的思想不一样，他们想法不一样，就像我不会叫所有人来认同我，说每个人都要去出家，每个人都要吃斋，每个人都要怎么样怎么样，每个人都要念经，我不会要求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因为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生活。因为每个人这个环境不同，背景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
就是体会也不一样。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不要老是去要让人家认同你不要要求人家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因为特别是在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要百花齐放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他的个性，他的价值观 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活得很辛苦，不然的话呢，你老是要叫人家认同你，要让你肯定你，那么当人家没办法认同你的话呢，你就烦恼，你就觉得很痛苦，那么这呢就是 自找苦吃、啊、自行烦恼、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呢应该是要尊重其他的人、
嗯、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的男生是对的，男生错的，我们自己要自知之明。
嗯，那法师刚刚说的话呢，让我呢有一个很深刻的体现，我突然间明白呢，我是我，我永远是我，别人永远是别人，我不可能说我的脑袋我的想法人家都会去认同，人家都觉得是正确的，毕竟他又不是我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嘛。
对了，是啊，不要像我们两个人，你是80年代的出生的、
嗯、
我是60年代出生的我们有20年的不同，所以呢、
嗯、
我不可能要求说哎啊，王小姐你要跟我一样啊，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我的生活的这种啊这种方式你绝对做不到的。同样的你说要求说我要跟你一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也做不到。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互相尊重啊，就是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啊。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呢要明白，是我们两个人呢生长在不同的时代，所以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对价值观也不一样。
嗯
啊，所以呢唯有呢两个人互相尊重，那么两个人才能够开始沟通。如果说我戴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你的话呢，我们两个人永远没办法沟通。因此呢你对你父母呢也是一样，你对父母的话呢、
嗯、
你父母可能岁数可能比我大一点，沟通起来 可能会更难。
对
啊，但是呢不管父母呢他对你怎么样，但是有一件东西你不要忘了，父母呢永远是为了你好的。
嗯，
不管给你安排什么事情，不管给你讲什么话，他都知道，对，都希望自己的啊女儿能够出息啊，能够平平安安，能够找到好的归宿。所以呢你若这样想的话呢，那么不管他怎么样对你怎么样呢，你都会有感恩的心。那么这样的话呢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不然的话呢因为他的一片好意，然后呢你不以为然，那么他们就很失望、
嗯、
他们就说我栽培你这么多年啊，20-30几年，然后啊然后你就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你几岁，不好意思，可能是20几年跟30几年哈。那么他们的父母呢就会觉得很失望。
嗯，
那么他父母失望是很痛苦的，因为几十年的心血来栽培你，到最后呢长大以后呢，你不但没有帮上他，仿佛背弃他，那么心里面他会觉得很痛苦的，很孤单的。
但是有时候的话呢，因为不同年代代沟也好的话，不可能说像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我不可能我完全都认同我的父母。当然呢我知道呢百姓应该是以这个孝为先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之间有代沟，我总不能说是很愚孝的，我什么都听自己的父母的意见呢、啊、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总有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那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了。
其实呢不是让你去认同你父母，他说最起码你要明白你父母的用意，
就是知道他的出发点就可以了。
对对，你不一定要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方法去做、
嗯、
但是最起码知道他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呢你要通过一种方法，一种这种啊技巧来沟通，来让他明白你的想法是什么。特别是、
哦、我明白了。
对啊，特别是在那个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呢，父母都很在意啊，希望说、
嗯、
哎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男的哈，这个男的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先就跟你规划好了可是呢你并不以为然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就是要跟父母要多沟通，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这样的男人啊？那么父母跟你选择的那样那样的男人有什么问题，那么你要跟他沟通，所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有时候我会觉得呢，就是父母跟子女也好，或者夫妻之间、情侣之间、朋友之间都好，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未必一定要大家彼此去就比如说是认同，但是最起码呢要明白其实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彼此都是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家都站在大家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呢，那矛盾就不会那么多，最起码是大事化小了。
对啊，是啊，所以呢这个沟通呢我觉得对任何人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孩子跟父母的沟通，学生跟老师的沟通啊，这个 老板跟这个员工的沟通，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达义法师，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迷惑这个词呢？因为呢，对很多人来说，迷惑是不是一种诱惑呢？还是说只是一种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人产生迷惑的时候呢，都会觉得不知所措。到底我产生了迷惑的时候呢，是不是代表我这个人就有问题了？
迷惑的人呢，往往他自己不知道，他做错了。比如像有一些人，他做错的事情，或者是说错的话，他心里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说我做错了。那么等到他一有一天他觉悟了，他明白，哦，我当时被迷惑了，所以迷的是迷迷糊糊的，没有醒觉，惑呢就是一种对这个问题呢不是很了解。
那也就是刚刚像您的意思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我真正迷惑的时候，但我又不知道呢，那这样子不是很可怜吗？
对啊，所以呢我们福建里面说人生是一场梦啊，当你醒过来的话呢就知道说梦里空空啊。我们福建里面有一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气啊，酒后空空无大千啊。所以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啊，有好多的各种各样景象，当你酒醒起来的话呢，什么这所有的景象都是空无自信的，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讲你一句不好的话，诽谤你的话，你就很生气，你就很烦恼很痛苦，然后一定要跟他讨回公道，然后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呢，真正是80后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很特有的性格来的。
因为他把人家讲的这句话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
对，
所以你赞扬他，他就洋洋得意，很开心，觉得你认同他了。你骂他一句或回访一句呢，他就可能要生要死，你要跟他讨回公道。所以这就是把这个话呢当成一个太实在了，这就是一种执着。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开一点的话呢，人家说我们好话呢，我们不要洋洋得意，人家如果说骂我们一句回骂一句呢，我们也不要再那么在意我们要反过就是要思考自己，是不是我哪一地方做的不足，做的不好，我们要检讨自己。所以要有这样的这种胸怀，这样的智慧，那么你才不会迷惑。
也就是说呢，只要我们知道清醒，知道这是迷惑的时候，其实呢还是有救的。
对，当一个人知道说，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做，他就是已经觉悟了。好多的迷惑的人呢，他不知道他迷惑了。好多酒醉的人呢，他说我没有醉。
对对对，
你有时候看到人家说酒醉的话呢，说你喝醉了没有？我没有醉。
其实是一样道理的东西。
对对对，是啊。所以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错误不足的地方呢，其实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那刚刚呢达义法师也说到了，很多80年代的人呢的性格呢都有很多的特点，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觉得呢就是性格相对来说呢是很极端的，要不就是特别的狂妄自大，要不呢就是特别的自卑的。那怎么来看待到底狂妄的人好还是自卑的人好呢？
我觉得自卑的人更加可怜，因为自卑的人呢，等于说他，因为自卑的人呢，他们对这个生活呢没有朝气，没有进取精神，
也就是消极了。
对，他很消极的，他就看到这个世界上是灰色的，所以呢，他自己觉得我的能力不行啊，我这个比不上人家，那个比不上人家。对自己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就不会去追求，他不会去追求呢就不会去就绝对不会得到很好生活方面不会得到什么成就，所以就会一种恶性循环。那么这个狂妄自大的人的话呢，虽然是不好，但是狂妄自大的人他还有一种自信他
就相对来说，
对，他觉得我一定要比人家强 啊，人家考到80分，我一定要考到90分，要比他高。人家考90分，我一定要考100分。
就是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最起码他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像这种狂妄自大的人呢，也是当然是不好。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讲呢，他想要自大嘛，那么是他也会尽量的去有上进心。啊，这也是比那个自卑要好一点。
嗯，
当然呢，可能不管是自卑也好，狂妄自大好，这都是人生的缺点。
对，也就是说的，其实我觉得呢，所有的人呢都不应该走那么极端的一个性格的。无论什么事情，就算是再好的事情，太极端也会变成坏事情。
对，咱们佛教里面呢说，我们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是佛教的人生观，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而是中道思想。
嗯，所以呢，我曾经也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一切的恶法本来都是虚妄的，不要太自卑自己。那一切的善法呢，也是虚妄的，也不要太狂妄自己了。
对了，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如果说有时候呢，有这个业力现前啊，遇到一种不好的这个因缘。啊，比如像啊，做什么事情呢？有好多阻碍啊，事业不成功啊，这个也是一种业力嘛，啊。
对。
那么，
对对，
但是呢，也不要太在乎，因为呢，这个总会改变的，
呀，
就是再大的烦恼呢，时间总会过去的。
对，
啊，
没错。
都会改变的，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失意的时候呢，也不要太悲伤。
对。
那么，当我们得意的时候呢，啊，福报很好的时候呢。也不要太狂妄自大，因为你福报显尽以后，你也会堕落的，啊，所以呢，当我们有福报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惜福，懂得修福，那我们的福报才能够永远保存住。如果说你狂妄自大的话呢，福报没有了，你到现以后呢，也是跟其他人一样。
那会不会说呢，像在这个佛家的一个概念来说呢，其实福报这个定义呢，是很多都是人生注定的东西来的。
对呀，是这样，佛教是这样子，就是佛教是因果报应啊，它有分种啊，就是你同样做一件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呢，报应的时候有三种不同的时间得到报应。
哦，
一种呢就是现实报，就是这好事做坏事。你能够看到他得到这个好报跟这个不好的果报啊。当你一看到，但就是有第一种呢，就是相报啊，就是一个人做好事和坏事呢，你能够看到他得到这种不好的果报或者是好的果报。那么第二种果报呢，就是这一生你可能看不到，要到下一生，
就是来世报了，
叫生报。对。
哦，
另外一种呢，可能下一次可能也没有得到这个报应，可能要等到三生五生十生以后才能够得到果报，这就叫后报。所以佛教的这个因果报应呢，有相报，有生报，还有后报。
因为我曾经听老人家说过呢，一个人呢吃多少穿多少呢，都是命中已经注定的东西来的。我不知道这句话其实是不是跟刚刚达义法师说的东西就有点相通的。
这个是对一半啊，他是讲的一话就是对一半，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虽然说我们现在所得到是前世注定的，这一次得到这个果报，但是呢，我们这一生呢，如果能够努力向上，我们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哦，
所以佛教的说命之我力啊，
是不是说的话，其实通过就算我上一辈子做了孽，但是我这一辈子的话，我尽量的去化解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转机的。
对了，因为佛教里面呢有一句话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啊，这里面就是有双重因果在里面，就是过去种的因，那么这一世呢得到果报，那么这一世呢所作所为呢又创造了未来的一种果报的因啊，所以它有双重因果在里面。那么在这个同时呢，如果说你这一生当中啊，好好的做善，好好帮助人家，做好的功德，那么这一生本来这个不好的果报，前一世的不好的果报，这一生要升起来的时候啊，那么因为你做了好的善事，就把这个不好的这个种子把它盖覆住啊，不会让它现前，那么你就不会受不好的果报。
原来是这样。
对，
法师啊，我呢还看到了有一句相当有趣的话，我实在是不是特别懂什么意思，所以我很想请教一下你。这句话呢就是说，当你烦恼的时候呢，你要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你没有必要再烦恼什么。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真真正正烦恼的时候如果是假了，会不会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在里面呢？
这句话呢就是告诉你说，我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会烦恼。所谓的烦恼就是因为你对某一件事情想不开，
对，
不明白不了解，所以你烦恼了。那么这个烦恼其实呢也是有条件的烦恼。
怎么来说是有条件？
因为对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你看不清楚，想不开，所以你烦恼。
也就是说其实烦恼是自己给自己的。
对，所以这个烦恼是有待这个因缘条件所形成的一种烦恼。这个烦恼不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当我们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想明白了，弄清楚了，当下没有烦恼了，那么你就多开心了。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凡夫对世间的东西不明白的话呢，这个就叫烦恼。那么你对世间的东西你明白了，就叫菩提。所以在佛教里面呢说，烦恼即菩提，菩提便是烦恼，烦恼与菩提就在一念之间了。
那就是说其实自己的烦恼是自己给自己的，只要呢能知道这种烦恼呢是不存在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假的了。
对了，所以呢当我们有时候很烦恼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太认真，你也不要觉得我很痛苦苦得不得了。其实呢苦不苦呢都是你一念之间。你想开了的话呢，你再烦恼的事情呢你都能够解脱出来。
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其实凡事都是双面的，有时候你觉得不好的事情，其实呢在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呢，其实它是一件好事。
对啊，
所谓塞翁之马焉知非福嘛，是吗？
佛教里面也要讲说，一个人一生当中其实太顺利反而不好，有时候在生命当中有一种挑战，有一种阻碍，其实呢会更加能够磨练你的意志，让你的这个生存的更加有意义。所以我们真正的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就是酸甜苦辣。
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种酸甜苦辣的人生呢这一辈子我们都会去尝试的，是不可能避免的。
对，如果说你说我希望说我一生当中能够顺顺利利，遇到顺顺利利的事情我就开心，那你等于说你在一辈子里面呢只有四分之一是快乐的，另外四分之三呢你会是痛苦的，因为你生命里面有酸有甜有苦有辣。
对对对、
yeah.
但是有时候我是这样觉得的，真真正正的快乐不快乐呢，其实掌握是在你自己的手里面。因为你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太悲观的时候呢，快乐也会变成是不快乐的事情来的。
是啊，所以佛教里面说心是万法之根本。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心态要摆正。
对的，
心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每天起来以后我们要学会微笑，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然后要懂得感恩感恩的心你生活才会幸福快乐。
我们看到的话呢都是一些很开心的事情了。如果自己的心态不好的时候呢，就算像同样的下雪的一个事情来看，我觉得下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的风景，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道理的。
佛教里面呢就是说人生要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呢就是说你要知这个要离苦得乐，知道这人是痛苦的，要离这个苦得到这个乐。那么第二呢到了得了乐，得了乐是第二种境界呢，第一是离苦嘛，第二是得乐。第三种境界呢是超越这苦乐，
那就是说上升
到大解脱。
就是说上升上去的时候呢不会说不以物喜不以物悲了。
对呀、就像你刚才讲这个雪我刚刚到美国去的时候呢哇这个雪很漂亮很美， 晚上到凌晨一点的时候看到这个雪结成冰，那么 月光照下来的话呢非常亮丽，
对对对、
非常美，琉璃世界。
对，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我看到雪都 很兴奋哦。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要去铲雪，铲雪的话呢就结成冰也很麻烦，要铲雪很麻烦的。所以我记得我在大学里面啊，我们老师呢就叫我们写写这个下雪的心得体会。那我就跟他讲说啊、下每当我看到下雪的时候呢，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又要铲雪。哎，后来呢，慢慢就从这个苦跟乐就得到一种超越了，就觉得不管呢、你欣赏好，你不欣赏好呢，生活总要过去的，
对，
总要生活的。所以你要超一个人在生活当中要超越这个苦跟乐，那么你才能够。无论是是夏天也好，是冬天也好，无论是下雪也好，不下雪也好，哎，你都可以用平常心来看待一切。
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用平常心来看待一切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起伏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你心就可以得到随时随地就可以得到平衡。
对的。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只要我们心好，日日都是好日。
嗯，没错啊，我觉得这个心态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太过开心呢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太过消极悲观呢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还不如呢摆正心态，什么事情都平常心的去对待是最好的，没有东西是永恒的。
对对，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要把这个道理呢要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那你才能够得到受益。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就是不单单是停留在信仰方面，我们佛教说我们修学佛法有四个阶段，就是信解行证。信就要相信佛法的哲理对你有启示有启发，能够让你离苦得乐。那么解呢，就是要了解这个佛法里面在讲什么。那么第三呢，就是行就是实践，把佛法的这个道理 要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你不能嘴巴讲一套然后做一套，那就 不对了。那么行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你才能够证悟到佛法道理啊，对你人生启发。
那今天呢很开心呢跟达义法师来探讨了那么多问题，那今天很谢谢达义法师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也约定了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继续探讨，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好，谢谢各位，祝福各位阿弥陀佛。